姐妹们早安，好，非常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那么多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我是最喜欢跟姐妹们在一起了哈，因为我从小一直到如今，我在对妇女们、姐妹们都有一个很大的 passion 在我的里面哈。那我觉得我们做女人实在是太好了，今天你跟你旁边的姐妹说，做女人太好了。哈利路亚。我相信神创造我们女人，就像刚才师母所跟我们讲的，我们女人是最精致的杰作啊。那么男人是从土造的，我们女人是从肋骨造的，你说好吗？所以我们女人是最精致的一个杰作啊。那因此我今天会跟姐妹们特别来分享到奔向你的命定。好，那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个题目奔向你的命定的时候呢，我想要先从圣经上一节经文里面，好，我们一起要来看怎么样来奔向我们的命定。那么我们先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跟我一起看到这个圣经啊。如果你愿意在心里面或者口中一起来诵念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只读到这里就可以，再读一次啊，来，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我想这一段经文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今天早上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姐妹们，你就是见证人。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然后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姐妹们，当我们今天讲到我们女人的时候，我们要奔向我们命定，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女人的身上都是有命定的。阿们，你同不同意神在你身上是有命定的？神创造女人的时候，在女人的生命里面，在女人的身上，对我们就是有心意的，否则他不会创造女人，对吗？所以神创造我们女人，在我们的身上是对我们有心意的，是盼望我们能够站在神的心意里面走前面的道路。那我很快的讲三部分，今天我就会在这三部分里面跟姐妹们特别来分享。当神在创造女人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上他是给我们有心意的，他是在我们的身上是有命定的。换句话说，神造女人的时候，我们女人在我们的角色上，女人的角色上跟我们的命定上，上帝有几方面的心意。好，首先第一个我要讲的，神让我们女人就是有一个角色，有一个心意。什么角色呢？就是为人妻、为人母，你说对不对？我们圣经上神创造我们女人的时候，对我们女人怎么说呢？好，其实神创造女人的时候，你一定要看重你自己，姐妹们啊，因为神在创造女人之前是先造男人，对不对？好，造男人的时候呢，神就有一点不满足的地方，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所以神说什么？他看一切都是好，但是唯一一点的不满足的，就是神看男人一个人太孤单了啊，看男人一个人，还不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神在那里说什么？我要为他造一个什么呢？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女人在被造的这个心意里面，我们女人的角色，我们女人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 一个命定，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帮助者。阿们，好，成为一个帮助者。所以这个帮助的等一下我还会讲。那这一个帮助者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为人妻，然后呢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人要遍满全地啊，要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男人能生吗？不能。所以什么？只有我们女人有这个特权，我们有女人有这个恩典，好，我们女人可以经历这个生产，经历这个生育。所以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女人的角色里面，定位里面，第一个角色，第一个定位里面就特别讲到我们要能够成为为人妻，为人母。阿们。好，第二个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女人的角色跟命定里面，好，刚才师母也讲到，我自己常常讲一个信息啊，什么信息呢？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哈，女子护卫男子。那么这个女子护卫男子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一件心事哈。那么讲到这个女子护卫男子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在圣经上面，我们的确也能够看见，当女人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的祝福，我们就成为一个好像有咒诅的人。但是解铃还需要系铃人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神盼望我们姐妹都能够起来，成为一个成为一个神所做的心事。女子护卫男子，女子护卫男子在圣经里面原来的意思哈，这个护卫，女子护卫男子，意思不是说你要长得比男人高壮哈，这个女子护卫男子的意思是你的膀臂要有能力。所以箴言31章里面说到，我们女人的是什么？膀臂有能力。什么叫做膀臂有能力？这个膀臂有能力就是你祷告的手要坚壮，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女子护卫男子是我们的祷告的手要坚壮，我们要起来祷告，要可以手拿利器，利器，你知道，就是有力的力哈，要手拿利器能够起来征战。所以姐妹们，我们是女子护卫男子的，神今天盼望我们女人能够成为一个手拿利器可以征战得胜的人。围绕男人，用祷告围绕男人，用祷告来围绕不只是自己的丈夫，围绕教会的领袖，围绕国家的领袖，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么因此神愿意我们是一群的姊妹，不是只有一个姊妹，是一群的姊妹。所以诗篇68篇里面说，我们女子要什么？成为大群，成为大群就成为大军啊，成为女子的大军。那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哈。所以第二个角色里面，我们看见女子要护卫男子，我们要成为能够祷告的、膀臂有能力的一个大军。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女人身上的一个命定角色跟地位里面，我们要做神国的女人哈。神国的女人，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华都能够使用出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能够与神一起同工。阿们。好，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今天要跟姊妹们特别分享这三个部分哈。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要奔向命定的时候，奔就是什么哈？奔不是坐着不动的，奔是什么？要起来的。奔是我们要走路的。奔是什么？我们要往前跑的。阿们。好，所以我们的姊妹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奔向命定的人。提到我们女人我们姐妹都很喜欢，应该不过我看今天包括我在内，我都是穿平底鞋不过我的平底鞋蛮漂亮的哈，亮晶晶的哈。那我们看见鞋子哈，圣经上也常常讲到，我们要奔跑的时候，我们要穿鞋来奔跑啊。我刚看敬拜团有一个姐妹是有穿高跟鞋的，是谁啊？那个赵，来一下，对不起，你老是做我的 sample。好，你们还有别人穿高跟鞋吧？我不晓得有没有别人了我刚刚看到她穿高跟鞋。我觉得太好了。 来来，在台上啊，你看哈，我觉得我们女人哈，其实我们女人应该是要穿高跟鞋的嘛，这样美丽一点，对不对？啊，美丽一点。我自己的女儿很喜欢穿高跟鞋，她每次的高跟鞋真的是这么高，我都每次跟她说你会不会摔跤？她说 no， 她说我穿高跟鞋才会走路哈。她我的女儿跟我说，她可以穿高跟鞋哈，可以走路，可以跑步哈，她可以登山哈。哎呦，我说你真是太厉害了。她真的有一次她穿平底鞋，我女儿穿平底鞋啊，她穿平底鞋反而哈摔了一跤。后来还去那个医生那里，哇，真的很惨。那个穿高跟鞋，她说妈妈你看，穿平底鞋会摔跤，穿高跟鞋不会摔跤。所以穿高跟鞋，那我想我们穿高跟鞋就是什么，要登山的，要登高的哈，女人哈。那么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刚才这节经文哈，那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那我们再来一个姐妹吧哈，随便来一个，来来来，那师母来也可以，这个刘丽来来，好好，你穿平也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看哈，假如我们今天要起步哈，要往上面啊，哎，那再从下面来好了，啊，登上来，登一个台阶啊，登台阶哈，你来啊，一只脚啊，你要上来的时候，你抓住他的脚跟呐，你抓住他的脚跟，他的脚跟，好，你抓住他的脚跟，那我们就看哈，假如他的脚跟，哎，你要像一点啊，要抓着一点，抓着一点，那他上的时候怎么样？你如果抓住他的脚跟，他走不走得动啊？走不动。我们再来一个姐妹，来，再来一个姐妹，小妹过来哈，他们从 Montreal 来的，我跟他们也蛮熟的，来来抓住他另外一只脚哈，抓住他。我们要上楼梯，我们要登高的时候哈，如果我们两个脚都被抓住了，你能走吗？走不了。你能跑吗？你跑不了。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常常想要奔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拦阻了，我们有抓住我们东西了。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什么，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对不对？所以你要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甩去哈，把你的脚起来甩掉哈，你要甩去你的重担，你要脱去你的鞋子哈，你要放下你的重担，这样子什么，我们才能够往前，才能够奔跑。阿们、哦、好，谢谢。好，那我们需要来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要来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但是姐妹们，我们来想想看，好，到底有哪一些事情是让我们的这一个姐妹在我们的命定，在我们的角色上面，好，常常拦阻我们，或者常常是成为我们的重担。好，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拦阻跟这一个重担让我们不能往前的。好，那其实啊，我觉得圣经上也蛮有意思的，他这里说哈，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所以还不是一个呢，是什么？各样的重担。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女人的重担特多啊？有没有啊？你重担多不多？多嘛，你多不？我也很多啊，各样的重担哈。我们有为丈夫的，有为孩子的，我们有为经济的，对不对？好，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重担。那神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那么重担呢，我们一想到重担，重担都是压着我们起不来的，重担都是压着我们不能动的。重担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所以很多的人啊，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唉声叹气啊，哎呦，今天又是一天了哈，今天有好多的事情啊，很心烦哈，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各式各样的重担所拦阻。那我想到重担，我在想英文里面哈，它英文里面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版本的翻译，其中有一个版本的翻译呢，讲到各样的重担的时候，就讲到这个 weight。好 ，weight， 这 weight 是什么？重担啊，其实就是体重嘛，哈、哦。你的 weight， 你很多的。那讲到这个 weight， 我就特别想到哈，其实我们女人呐、啊，在我们的很多的重担里面，哈，有一方面的重担是我们身体上面的重担，这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重担。好， 身体上面的重担。我们女人常常在这个身体上面，我们都觉得自己什么，像刚刚师母说，你总觉得你自己比较软弱一点，我觉得我的身体不够强壮，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比较差哈。那讲到这个尤其哈，我们我看你们跟我差不多，都已经很多的姐妹已经快要步入中年，不过我已经是老年了啦哈。不，我看我们很多姊妹都要快要步入中年的情况。当中老年的时候啊，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不大一相同了哈。我有一位姐妹啊，写一篇文章叫做秃头王子胖仙女哈。那我们进入中年以后呢，哎呀，很多人可能都开始变成胖仙女了哈，起码我现在就是胖仙女哈，都变成胖仙女的阶段了。所以对我们姐妹来讲，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在身体上面我们也需要留意，放下各样的重担哈。这当然是讲的很有意思了，就是特别讲到我们，所以现在什么减肥计划都很多嘛哈，我们都要什么讲究吃的健康哈，我们讲究那个身体要强壮。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啊，那个有很多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面的那个镜框哈，上面都是我们家年轻时候的照片哈。那个年轻时候，每一个人进我的办公室一看就说，哇，师母啊，你年轻的时候好漂亮哦。下次我应该把这个照片 post 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他们看到我的照片都说，哇，你年轻的时候好漂亮哦。那我当然补一句啦，现在老了哈，那年轻的时候，哇，什么身材各方面都很占优势哈。那么因此呢，现在我们又看见，哇，这个减肥啊，这个都很。那么因此我们在身体方面，我真的也觉得身体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重担。那么我们需要学习来操练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在能够更长的能够为主所用哈。那比方我最近其实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哈，我一月第一个礼拜的有一个礼拜一的早上，我一起床的时候我就发现惨了，因为我起不了床了哈。为什么？头脑非常的清楚，可是整个身体不能动哈，整个身体 shut down， 整个身体疼痛到上厕所都很困难。那一天我才发现说，哇，我实在是一个劳碌命哈，那个工作各方面哈，实在是太多的有耗损，所以我的身体就反正就是不能动，并且呢非常的疼痛。后来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像你，我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看了三个医生哈。那么医生就跟我讲，他说你这种情形啊，我要那个规定你在床上要躺一个月。好，那不准我起床哈。我跟你说，在床上，你有没有在床上躺那么久过哈？那我躺一天我都受不了了，要我躺这么久的时间。所以我那个时候从一月到今年，从一月到三月，我把所有的讲道，把所有的聚会，把各方面哈，我都 slow down 下来。我就发现什么？如果我身体不能够强壮起来，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走前面的路。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师母这个属不属灵？我告诉你，这也很属灵的哈。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你灵就什么？你灵就起不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壮，脱下各样的重担。那么在身体上面，我就想到圣经上有一个女人哈，圣经上有一个女人，那么她是身体上有很多的疾病的女人。我以前也跟一些姐妹们分享过，我们就看见在圣经上有讲到有一个女人，她是有一个血漏的女人，大家记得吗？好，有一个血漏的女人。那么这一个血漏的女人呢，她有十二年的疾病。那么当她有身上有这个十二年的疾病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个血漏的女人，当她有疾病的时候，那么血都漏掉了。她不但是身体上血漏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她在血漏那个疾病的时候，她漏掉了她身体的健康， 他也漏掉了他的盼望。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报给他坏的消息啊。那么在许多的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对不对？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还有呢，这个女人她漏掉了她身体的健康，她在医生那里去看医生总不得好，所以呢她的盼望也漏掉了。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血漏的病人还有 第三方面的漏呢，她漏掉了她的金钱，因为圣经上说他不但不得好，而且他用尽了花尽了他所有的钱财。那么他也怎么样，这也是他的一个重担，钱财也漏掉了。还有这个血漏的妇人呢，他也漏掉了别人对他的尊重。好，那他疾病那么久，而且血漏这个疾病，虽然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血漏的这个疾病跟罪有关系，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血漏这个疾病是称为一个不洁净的疾病。所以当他有这个疾病的时候呢，他也怎么样呢，他也变成一个不洁净的一个女人啊。那在犹太人的法规里面啊，在犹太人的教条里面，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够跟他相处，跟他在一起，因为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就怎么沾染不洁。好，那我提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年呢，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啊？有一年啊，我去以色列，我带一个旅游团，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的节期，所以呢就非常的拥挤哈。那到晚上我们要准备回去的时候，等车子就一直等，都等不到车子。那我们当中有一个老年的伯母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就都已经70几岁哈，她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很怕她没有办法回旅馆。那我走路要走很久，那么我们就跟神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们一部车子哈！如果我们没有车子的话，怎么办呢？这个老太太，她没有办法。那我们就一直祷告。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感谢主，就有一部哈中型的巴士，一部车子从我们面前开过来，就主动跟我们说啊，他说你们要不要坐车子？哇，我们一听真高兴啊！啊，说多少？说一人只要1块钱哦，1块钱那很便宜啊，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就上了。那部车子，上了那部车子以后才发现那部车子叫做拉比车啊，就在犹太人啊，就是他们再送拉比，你知道拉比吗？就是他们的教法师啊，身上穿黑衣服，留胡子，头上戴帽子的哈，那种教法师。所以呢一部拉比车上面就是除了司机以外2个拉比，一个老拉比，一个年轻的拉比啊，就这样。那我们就说，哇，我们好兴奋呢，我们从来没有跟拉比同车过哈，所以心里非常的兴奋。那我们就在那个车子上面哈，哇，就跟他聊天呐，就跟他讲话，他们都很拘谨，因为我们是一群女人哈，姐妹，哇，那我们后来就很高兴啊，跟他们讲，就说那这样好不好啊？你们既然是节期，你们在节期的时候都有没有唱什么歌哈？那后来讲，他就唱歌给我们听，就唱那种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那种歌哈。哇，我们听得非常高兴。后来快要下车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说，那我们也想给你们照个相，没有跟拉比照过相哈。所以我们中国人嘛，就很喜欢照相，去哪里旅游都要啪。照一张照片，等一下我们今天姐妹们也应该照个合照哈。那我们就要照个照片，所以呢在照那好不容易他们也答应了。等到我们真的下车的时候啊，我其中有一个姐妹哈，她就很怕这个拉比会爽约哈，所以呢那一天下车的时候，我这个姐妹啊就赶紧啊去抓住那个拉比的衣服把他扯住，因为生怕他不跟我们照相，把那个拉比吓得脸色都变色了。你想，我们那时候才想起来，哇，糟糕，我们触犯人家那个以色列的法律，触犯了圣经上的规矩哈。犹太人啊，不能跟外邦人连结，跟我们坐一部车已经把他们吓死了哈。还有呢，对他们来讲，我们这个又是外邦人，又是女人，还被看起来，对他们来讲就好像不洁的女人一样，就用手还去抓他们衣服，把他们吓得不得了啊！我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哈。不过我们最后还是照了一张照片。 满足了我们的心愿。好，但是呢，我就说不洁净，这在犹太人的里面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这个女人也漏掉了什么？也漏掉了别人对她的尊重，别人对她的尊敬。好，那么在身体上，这一个女人十二年受到血漏的疾病。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她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她那个时候的年龄到底有多大，但是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开始有对女人来讲，她开始有血漏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是属于很年轻的时候 ，teenager 的时候，哈，对不对？我们想想，大概差不多 teenager 的时候，假如十二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想她的身体必然非常的软弱，哈，那脸色是苍白的。但是呢，这个女人在她身体最软弱的时候，她懂得来到神的面前。他听到耶稣要从他们那个村庄要经过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去寻找耶稣，脱去各样的重担，脱去身体的残累，她去寻找耶稣。她去找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她就从心里的信心里面，她对心里在那边想，如果我能够摸着耶稣衣裳的坠子，我就可以得痊愈。她就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她去的时候心里带着一个期盼，他去找耶稣，他要得医治，他愿意得到医治，所以他就去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当他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当时就感觉到身上有一股能力从身上出去。这个女人，耶稣感觉能力发出去，这个女人当场她血漏的源头就干了。阿们，哈利路亚，血漏的源头就干了。姐妹们，我要说，这个女人她身体上面虽然软弱，她身体上面有这么多的重担跟疾病，那么可是她懂得去找耶稣。今天我没有带我那个犹太人的东西来，就是当她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的时候，姐妹们，你知道那个坠子，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觉得摸耶稣衣裳的坠子，你会觉得这个女人是怎么去摸的？很多人感觉她是在地上爬的，有些圣经上说她是从背后摸耶稣衣裳的坠子。其实这个女人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是从背后，但是绝对不是爬在地上去摸的。你想想看，当时有这么多人拥挤耶稣，如果她爬在地上去摸耶稣衣裳的坠子，都被人家踩死了。因为什么？他十二年身上血都漏掉了，你想想看，他是不是骨瘦如柴，脸色苍白，但是这个女人呢，她从费尽她的力气要摸耶稣衣裳的穗子，穗子哈，那个穗子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犹太人的衣裳的穗子，那个穗子上面是有五个节，有四个 space 哈，那个五个节就表明了摩西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四个节空档的那个五个节是表明摩西的律法，那换句话说就是神的话语。四个节的地方是表明了神的名字亚卫，亚卫。换句话说，这个女人抓住耶稣衣裳的穗子，就抓住了上帝的话语，抓住了上帝的名字，哈利路亚。所以她抓住这个话语，抓住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个女人在那一天里面，神的医治就临到她，哈利路亚。姐妹们，今天我们要脱去各样的重担，我们的身体上面许多人都有不同的重担，我们脱去重担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去抓住耶稣衣裳的坠子，我们要去懂得抓住上帝的话语，懂得去宣告上帝的名字，我们可以得着医治，哈利路亚。当这位姊妹她去找耶稣的时候，其实她已经得医治了，当她得了医治的时候，可是主耶稣没有放过她。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没有放过他？耶稣没有放过他。耶稣问了一句话，耶稣说：“谁摸我啊？”哇，门徒们说：“这么多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我们每个人都摸了一下呀！”这么多人拥挤耶稣，摸耶稣。可是主耶稣一定要问这句话：“说有没有人摸我？有没有人摸我？”那么，为什么主耶稣有一个目的？他不是要这个女人丢脸的，他乃是要把她从 隐藏之处，从黑暗之处，从那一个软弱之处把他带出来。从以前这个女人是活在黑暗的角落里面，但是今天神要她在光中来遇见神啊，哈利路亚。所以这位主耶稣就在那里问，有谁摸我？这个女人可以感受到什么？她觉得她不能不走出来，所以她跑出来，她跟耶稣说，是我摸你。她就耶稣就问她的状况，她就把一五一十的把她的状况跟耶稣讲。一五一十，女人讲话啰嗦一点，对不对？所以讲了，一定讲了很久。为什么你知道讲很久？因为讲了很久嘛。所以本来那个耶鲁的女儿啊，生病快要死的，结果呢耶稣在这边耽搁了，去到耶鲁家里，那个女儿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知道什么？他讲了很久啊，所以耽搁了。那么但是那一天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主耶稣在问他一五一十告诉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跟这位女人说，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哈利路亚。我每次读这段经文我就非常的感动，我知道神不但要医治他身体上面疾病，神也要医治他心灵里面的受伤，让他从疾病里面走出来，让他从心灵的创伤里面走出来，从那个过去隐藏他自己不敢与人相处的那种感觉到自己身上是有不洁的，神要帮助他能够脱离那样子的捆绑。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女人在身体上面，我们可以去投靠我们的神，我们来跟神来祷告的时候，能够经历神的医治在我们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脱去重担跟残累的时候，我想对我们女人来讲，我们另外一个重担跟残累，除了在身体上，因为今天时间很短，所以我只能举一两个例子。那我要讲另外的一个重担跟残累，在吕振中翻译本上面，圣经吕振中的翻译本上面，他就把这一个脱去残累我们的罪，他给他翻译成什么呢？他是脱去使我们精神涣散的，精神涣散的。换句话说，这个精神涣散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所谓的精神涣散就是什么？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情绪，我们精神上的一个问题。姐妹们，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女人啊，其实我们女人跟男人上次我大概也在这里分享过，我们女人跟男人都有我们最软弱的地方。你知道女人啊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女人最软弱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情绪 emotion。 你有没有发现女人是不是情绪最容易变化，最容易闹情绪？所以有人说情时多雨偶阵雨，就要来形容我们女人的情绪所以我们女人在情绪上面是非常容易有软弱的，所以精神涣散跟我们的情绪非常的有关系。要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脱去这样子精神涣散情绪里面的一个问题。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当神创造女人的时候，神愿意这个女人的角色跟我们的命定里面是为人妻，是为人母。好，那么但是呢，我们女人因为在罪的里面，我们就产生了一种的一种的状况。我们的女人呢就开始在咒诅的里面，就变成怎么样？圣经上说，神的咒诅临到女人的时候，女人在几方面的咒诅，跟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身体，一个是情绪有关身体跟情绪有关。身体上面呢，我还再稍微讲一点。这个讲到身体上面的时候，就发现女人呢生产的时候，生产怀胎会有怎么样？会有苦楚生产怀胎会有苦楚。那我想大部分的女人生产怀胎都很苦嘛有些人怀胎的时候就有呕吐这样。我前一个礼拜还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她怀孕的时候是将近有六个月都躺在床上不能起床的怀胎里面有辛苦。那生产的时候有苦楚的多不多？大部分都有吧如果我一问女生最喜欢就讲我生产的时候多苦，男生就讲他当兵多苦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生产呢是我们很多的姊妹们在有怀胎的苦楚，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咒诅，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一个状况哈。那么另外呢，女人在咒诅的里面就是有什么恋慕丈夫的情怀哈。自古以来，女人恋慕之情到如今啊，恐怕都还很难把它脱离这个苦楚。那我上次也在这边有分享过哈，其实姐妹们，你啊，我们恋慕丈夫哈，这个啊，恋慕之情，这会成为我们的拖累，这会成为我们的拦阻，我们的恋慕里面会让我们有很多的埋怨。其实讲穿了，就是女人很需要什么？女人需要爱嘛，哈。那以至于呢，圣经上每一次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我们女人心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需要顺服他？哈，他也没那么爱我，他也没爱我爱到能够为我舍命，我还要去顺服他。所以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就有许多许许多多的好像不足跟缺乏。你知道，一个女人若是我们在爱里面不能得满足，我们又爱慕丈夫，又有恋慕他的之情，而爱不能得满足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怎么样呢？我们就容易埋怨。所以我们在要脱去从残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爱的一种不满足，常常就是成为我们的重担，成为我们拦阻的地方。那在爱里面，那难怪圣经上跟我们讲到其实特别讲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啊，一个井旁的一个女人，她已经有五个丈夫了。耶稣碰到她的时候说：“你还怎么样？你现在有了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换句话说，这个女人在她里面有许多的不满足。那我就想到说，的确我们女人需要爱，可是我们常常在爱的里面就是不得满足，我们就想要抓很多的东西。有些人抓聚会，希望聚会能够成为她的满足啊。那么有些人抓物质，有些人抓爱情，所以我们会抓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那么今天我们要脱去这些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爱哈，男人跟女人很不相同的。我们女人对爱的表达，对爱的渴望，跟男人对爱的表达是不大一样的。男人对爱的一种表达，他觉得哈，我赚钱养家，供应你一切的需要，那就表示我爱你了嘛。那我们女人爱的表达不同，我们觉得我们的爱的表达是最好坐下来跟我谈心，我们这才叫做爱。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先生在讲台上讲道哈，他就说哈，他说我们男人最怕什么哈？你听哈，这可能我们都犯这个问题。他说男人最怕就是太太跟他说，来坐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哇，他全身毛骨悚然，他不知道你今天要跟他谈什么哈。那哎呀，我那天我先生在台上讲的时候，哇，我坐在下面哈，我说这是不是他把他的感觉在讲台上讲出来了？我就开始说，哇，我现在要开始注意哈，我有没有，我就想想看，我是不是常常很跟我先生说，来，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来谈心哈，让他很害怕。所以呢，姐妹们，我要跟你说，我们。你跟丈夫最好的谈话方式，就是在生活的情调里面，在怎么样不着边际的时候哈，能够来谈一些事情比较轻松嘛。所以吃吃饭啊，散个步啊，哈，这样子来聊一聊的时候，反而可以谈一些心里的话哈。你真的坐下来叫他谈是很难的，而且我们女人一谈的时候，就是把一大堆什么啊，把一大堆的 complain 哈，把它讲出来。难怪圣经上说哈，箴言里面说哈，一个男人呐，常常要到屋顶上去，为什么？因为女人的唠叨啦、complain 啦太多了，让他们真是没办法忍受，所以宁可住在屋顶上。哈，这个是圣经上箴言里面就常常跟我们这样讲。所以姐妹们，我真的说，我们的一种表达，真一种沟通，哈，我们真的是求神要给我们智慧，能够在一个比较平常心态的里面哈，来完成我们的沟通跟表达。那么当 那么而且在这个表达里面，好，我们真的是学习怎么样不要用我们口中的话语来成为那个拦阻。姐妹们，我们最容易就是在口中有埋怨，有唠叨，好，还有在我们的口中有抱怨的话语，好，我们的口应该是要来颂赞神的。我们常常学习选择我们该讲的话，选择我们该讲的话。我前两天还跟一些单身的姐妹们在那边分享沟通，因为单身的姐妹都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不结婚，还没结婚就会什么，就会觉得自己的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很多的自卑哈。那我们在那里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跟我特别提到，哎呀，他们对教会里面、对小组里面一些弟兄的一些看法哈。那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要很留意我们，他就跟我们说，有一些弟兄啊，看过去，很像女生。我说这种话你怎么可以在他面前讲呢？哈，我们要选择我们讲话的话语。我觉得我们的口中千万要注意，不要老是讲埋怨的话语，要讲什么安慰、造就、鼓励的话语。哈，我们不要用反性的方式来讲话，好像觉得讽刺一下啦，以为讲一个反性的话语可以帮助弟兄们、帮助男人。我告诉你没用的，他觉得你什么呀？他看见你讲话就怕，就要走得远远的。我前一阵子，今年我去中国服事，我在中国服事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那里有一个让我很觉得很心里很伤痛的，就是他们就安排就说有一位要安排一位弟兄希望他能够跟我做一些内在的医治哈。就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弟兄呢，他跟他太太从结婚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跟他的太太从来没有行房过哈，十年了。非常的难。那后来我就问这个弟兄啊，跟他谈话过程里面，我就发现有一点他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他说，我只要听见我太太讲话的声音啊，我全身就毛骨悚然，就受不了，就害怕。那他说我不能听到他讲话，他只要一讲话，他就整个人就受不了。那 我那天我心里就很伤痛，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做姐妹的，这也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抱怨，我们所说话的方式，我们所说话的情况，常常都是在一个怨妇的里面。若是我们这一个常常我们的口中就是出这些抱怨的话语的时候，这会成为我们的残累，这是我们的一个罪。我们就会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让自己成为一个怨妇，让自己成为一个受苦的人。所以改变我们口中的话语，求神把一些应该说的话，一些可以帮助造就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箴言31章里面讲到，我们的口要怎么样呢？我们的口要有仁慈，张口就有仁慈，好，张口就有仁慈。选择我们口中的话语，姐妹们，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选择你所说的话，我自己常常在这一个部分来学习，要选择我口中的话语。有时候你知道心里会有不满意的时候，不管是对自己的丈夫、对家人、对环境、对弟兄姊妹，好，那对我们的环境，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话语想要从我们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但是呢，我们要选择我们口中的话语哈。那我自己哈，跟我先生那个互动里面，我就常常选择我所说的话语。那特别礼拜天哈，我绝对礼拜天都要他要讲道，很辛苦嘛哈。对不对，师母哈？我们的丈夫礼拜天都要讲到。如果你今天是小组，你的先生是小组长，礼拜五带小组也是很辛苦哈。 回家以后你就不要第一句话说你今天查经的时候啊，哪一句话好像这样子讲不好，你应该要怎么解释，哇你这一听就完了哈，心里面什么吵，那就是你们争吵的开始了哈。那所以呢，我礼拜天每一次星期天我一定跟我先生说，你今天讲到讲的我很感动，当你不能讲假话嘛，你真的感动你就要讲出来嘛，可是我就说啊，你今天哪一点讲到我心里很得感动，我很得帮助。同样你在小组里面，你在你的你在讲话里面要选择什么，要提到你很受感动的地方，我很得帮助的地方。那么你这样子讲话呢，哎，你选择讲这样子话语的时候呢，对方就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所以选择我们的话语，那我自己在所以我非常注意这件事情。那我也想到说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不晓得你们这边是怎么样，我自己是常常上电脑啦，就是常常要发信啊，写 email 好这样子。其实发信写 email 都是很冷的事情，都是透过机器，透过电脑来发送 email。 那我就发现说已经是很冷的东西了，所以呢，我们在写信或者在写 email 的时候，我非常注意我所选择的话语，我要怎么样来写这一封信。如果那特别好，我觉得人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人与人相处一种障碍，就是我昨天晚上也稍微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可能跟有一些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有疙瘩。我们甚至有怨恨，那么更是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在写信的时候我就要更小心了，因为我什么已经有先入为主的情绪认知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发信的时候呢，我就尽量选，尤其是这个人我对他有一点负面的情绪或负面的影响的时候，我在写信的时候我一定多看几遍。如果我感觉到这句话语写下去我有情绪，我有负面的东西的话，我就换一个方式来讲。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学习，那这种学习的过程，那可以帮助我自己，也可以帮助我的弟兄姐妹，我也可以帮助别人，就让我们的情绪里面能够被神来做调整。我很少跟一些弟兄姊妹说你这样做不好，我很少说这样的话，我也很少跟弟兄姐妹，我总是什么选择来做鼓励的。以至于啊，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姐妹我等一下还会再讲我最近有一个我们有做广播的节目那做广播节目的时候，我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广播节目的 host， 那我就跟她说你这广播节目做得很好后来啊，因为她说师母你每一次讲话都是安慰造就劝勉，都是鼓励的，所以她不相信我说她说你都是讲鼓励的，你都，所以她不相信我真的是在鼓励她。那不过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常常要鼓励别人，让他感觉到什么，感觉到这个话语是要帮助他来成长的。今天我们要奔向前面的道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人际关系里面跟说话很有关系啊？如果我们话说得好，你人际关系就怎么样，就拉近了。如果我们话说的让说的不好，那我们的话呢不能够像那个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的时候呢，别人看到你就要走开了。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要奔向神给我们的命定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在我们的话语上面要选择说好话，阿们。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在话语上面。那么讲到话语呢刚才我们讲到埋怨，那我也要讲到另外呢，在对我们女人来讲我们在话语上面我们要不要常常讲咒诅的话语我们其实人都不喜欢咒诅，可是呢我们不小心我们就常常说一些咒诅自己的话，咒诅别人的话语。那我不晓得姐妹们你有没有一本书叫做女人的咒诅跟祝福有的人举手还有很多人没有这本书你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吗？ 这本书是我写的，所以顺便推销一下那女人的咒诅跟祝福哈。那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本全部是跟我们女人有关系的哈。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前几年我去中国哈，我去中国去一个城市里服侍，我今年也去那个城市去服侍的时候，他们来接我。那么接我的第二天呢？接我的那个姐妹就在电梯里面问我一句话，她说：“哎，请问你啊，刘老师啊，我们在中国他们都叫我刘老师啊。”她说：“请问刘老师，有一个人哈、啊、叫做刘梅雷的，跟你是什么关系呀、啊？”我说：“那就是我。”她说：“难怪了。”她说：“我昨天接飞机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怎么跟那本书上面的那个照片哈、啊、那个人很像。”原来我这本书已经在中国啊，那他有拿到这本书，所以他就在那边看，那就在中国那个教会的师母就跟我说，他说你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很多的问题，我就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得到帮助。那么后来呢，他的先生就那个牧师也跟我说，我第一次听到有弟兄哈，有一个牧师看我这本书看了三遍。他说可以帮助他更多的认识女人。那我在这本书上讲到咒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女人常常都很容易咒诅自己，咒诅别人。那比方圣经上有讲到利百加，我常常觉得利百加这一个女人是一个最懂最会咒诅自己的女人。其实利百加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呢，她是一个最会咒诅自己的人。当他的孩子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那我们看到当他怀胎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咒诅自己了。为什么？因为他怀了双胞胎，两个孩子在他肚子里面那个踢来踢去的时候，他觉得痛苦，所以他就去跟神祷告说，这样我为什么要活啊，咒诅自己不想活了。好，后来呢，等到他孩子长大了，那么他的先生以撒年纪长了，要快要过去的时候，他就要为两个孩子祝福。利百加也是偷听到了哈，就去就跟他的小儿子雅各说哈啊，你我帮你煮东西给父亲吃哈，那然后呢，你端给他。要去要那个长子的祝福，那雅各就说，不行啊，我跟哥哥不一样，哥哥全身有毛，我全身光溜溜的，怎么去呢？爸爸一定会知道，这样子会遭咒诅的。儿子就说，这样爸爸知道会遭咒诅的。利百加怎么说？儿啊，你只管听娘的话。好，那他说你的咒诅都归在什么？我身上。所以利百加很会咒诅自己啊。等到后来真的在这个祝福的事情上面，小儿子得到祝福，大儿子没有。那这个大儿子呢，就想杀这个小儿子。那天利百加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为什么一天之内丧你们两个儿子呢？利百加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他死都没有再见过他的小儿子。所以我们看见说，利百加是一个最会自己咒诅自己的人。姐妹们，我要说，我们不要常常成为一个咒诅自己的人。我在很多次的经历神的营会里面，都看到有很多的姊妹跑过来跟我说，他们是常常想起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很多时候都在咒诅自己。有一位姐妹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下过一个咒诅哈，其实这个咒诅怎么讲呢？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誓言，好，这个咒诅就是你心里面发誓了一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有好多个年轻的姐妹，或者是说一直都没有步入婚姻的人，他就跟我说，原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都不要结婚哈。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咒语，这是一个誓言啊。那么也有人在里面，因为以前受过伤害，所以在伤害里面说他很讨厌男人，很讨厌弟兄，所以心里面下过那个誓言，我以后我绝对不要受到男人的欺负哈。这种都是什么？都是伤害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的我们的罪，也放下这个重担的时候，我们埋怨的话语、咒诅的话语，我们都要把它 放下来，来到神面前选择说好的话语啊。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拿了一本他自己写的书给我，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用心，用心说好话，用心说好话。我很喜欢这本书的这个名字，用心说好话。我觉得我们需要用心，用一点心啊，能够说好话。你觉得这重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选择用心来说好话。那对于我们姐妹来讲，我们还有我们比较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里面常常容易在比较当中有嫉妒的心，有嫉妒的心。我们会嫉妒别人鼻子比较高一点，我们会嫉妒别人比较能干一点，我们会嫉妒别人眼睛大一点，我们很多的嫉妒外形上面我们会嫉妒。我们有些人我们看到别人好像比较有觉得他能力很强，我们心里也会容易有嫉妒哈。我们也会嫉妒哈别人好像经济上面比较富裕，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嫉妒哈。我们也会容易把我们自己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做比较，我们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做比较。所以一比较呢，嫉妒的心就会产生出来。嫉妒是一个杀手。如果我们嫉妒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的时候，嫉妒在我们的里面扩大的时候，我们看见嫉妒都会杀人的。所以嫉妒是一个我们常常在我们的里面的一个问题。那么因此呢，比较就是一个比较就容易有嫉妒。那我们常常容易跟别人做比较。姐妹们，我要说哈，我们不要跟别人做比较，可是我们要跟自己做比较哈，跟自己做比较，比较一下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我今年有没有比去年进步，我现在有没有比五年前进步。我们不要跟别人做比较，可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愿意在神的面前跟自己做比较，看看我有没有向着标杆直跑啊。你一比较，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你就会远离你的标杆了，你就会注意旁边的事情。可是你跟自己做比较的时候，是向着标杆直跑，向着神所给我们的命定往前来奔跑。阿们。所以我们要跟自己做比较，不是跟我们旁边的人做比较啊。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当然了，有人你知道比较的心，比较的时候，我们求神要扩充我们心里的疆界。如果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有一些东西是你很羡慕的，你在跟他比较的时候，如果你心里不能够存着一个祝福他的心里面，欣赏他的那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嫉妒。但是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存着欣赏的态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欣赏的态度帮助你，也帮助他。哈利路亚，我们才能奔向我们的前面的道路。好，那像昨天哈，我来你们教会，当然我现在讲的不晓得合不合适，不过我要讲一下了哈。昨天晚上我来这里看你们敬拜的时候，我非常欣赏那个小孩子哦，你知道什么？他在那边打鼓哈，我觉得他打鼓打得真好。所以我看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孩子真好，这么年轻这么小就可以坐在那里打鼓。那他很好玩哦，他聚会之前哈，他就已经在那边打鼓了。后来呢，等到正式聚会的时候，他是聚会一半的时候，敬拜一半的时候，从后面噗噗噗跑到前面来，坐在位置上打鼓。我还看你们牧师在一打鼓，大家很急嘛，小孩子那么小哈，就打得很重。牧师还跟他说：“轻一点，轻一点。”我在那边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可是我就好欣赏这个小孩子。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要带着欣赏的眼光，常常欣赏在我旁边身边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哈。我觉得存着欣赏的态度，就让我们是说：“哎呀，你就可以为他感谢神啊！你给这个孩子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么小就有这么好的天赋跟才干。”同样在我们女人当中，你看到一些的姐妹们，你要为那个姐妹感谢神啊。如果她是长得又高又漂亮，身材又这样苗条，哎呀，你要 很感谢神，说神把他造的这么的啊精致，这么的啊漂亮，好，那什么懂得欣赏嘛？我们要学习欣赏，因为我很矮，所以我看到那种高高的人哦，我都很羡慕。我自己在家里拿柜子的时候，都要搬一个小凳子啊，哇，这样爬高的去拿，所以人家一高我就欣赏的不得了。我说要什么？要懂得欣赏。那啊、有一天我去一个教会里面，有个姐妹真的个子很高，我好欣赏她。哎呦，我说我好欣赏你个子好高哦，好那个，那我说你拿东西就好方便哦。就啊，存着欣赏哈。那我想就说我们在啊、情况里面，我们学习来欣赏别人的优点哈，欣赏别人优点呢，就脱去我们自己的啊、残累跟重担哈。欣赏的时候，嫉妒就比较不容易啊，在我们里面做窝哈。那我们在这个欣赏的里面，我们也比较容易同心。你知道圣经上说哈，其实真正能够同心合意的哈，对女人来讲是比较有难处，难怪有一次保罗哈在说，我劝有两个姊妹要什么，要同心，要同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女人比较不容易同心。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在一群姐妹的当中，很不容易有一个同心的心哈。就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比较当中，我们就容易不同心，容易有这个嫉妒纷争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学习欣赏别人的时候，就可以跟别人一起来同工，阿们、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接下去我要分享、哦、当我们要讲到我们刚才提到一点点、哦、我们要脱去自己的重担，我们要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奔向我们前面的旅程。那我刚刚提到神给我们女人的一个角色跟命定里面、哦、就是让我们能够为人妻为人母，对吗？为人妻为人母。所以圣经上有讲这么一句话，圣经上在那里讲到我们女人的时候，圣经上鼓励我们女人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我们一起看箴言第九章还有十四章。箴言十四章第一节怎么说呢？他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因为智慧的妇人是建立家室的，但是呢，愚妄的妇人会亲手拆毁。那我们看到智慧的妇人要建立家室，姐妹们，你知道你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何等重要。你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你要让这个家里被建造起来。一个家庭的建造，我们姐妹是脱不了责任的。圣经上没有说男人建造家室，都提到什么？女人，智慧的妇人是要建立家室的。所以我们姊妹要学习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好让我们的家可以被建造起来，为人妻 为人母，好，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那么这个智慧呢，箴言第九章第一节说，他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智慧建造什么？建造房屋，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做一个姐妹，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我们就要懂得建造房屋了，我们需要懂得来建造这一个家庭。那么建造这个家庭的时候，那圣经上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七方面建造房屋建造家室里面的七根柱子。当然这个七根柱子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按不同的人可能讲七个不同方面，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七个方面，好，七根柱子，或者说七个方面的建造。好，所以我今天给我现在讲的是要你很容易记得，好，就是智慧妇人七千万，好，七千万。七千万，我不是讲赚钱，但是这比赚钱更重要。好，智慧妇人七千万，因为要凿成七根柱子。好，智慧妇人七千万，这很容易记吧。好，那你说哪七千万呢？什么叫做智慧妇人七千万呢？好，第一个， 我们就看见，好，圣经上讲，今天我们真正要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好，那么一个智慧的人，怎么样能够有智慧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怎么样呢？就得着智慧。好，所以第一个千万就是千万要有智，千万要有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妇人才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好，箴言三十一章也跟我们提到，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才得称赞。所以我们今天要训练我们自己，要能够建造家室的时候，第一个千万是千万要敬畏，千万要敬畏，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这一个字，敬畏这一个字 fear F-E-A-R 敬畏这一个字，敬畏这一个字在英文里面是 fear， fear 呢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惧怕。好，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来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有惧怕。你在家庭里面有没有惧怕？很多人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好，敬畏神，我们可以把惧怕除去。我好像以前有提过，敬畏 fear 这一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敬畏，一个是惧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去敬畏神的时候，就可以把惧怕除去。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在圣经话 有一句话说，这句话怎么讲呢？也是在箴言里面我们常常引用的。什么话语呢？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父母，他的儿女又怎么样？避难所。你们听过这句话？是不是在箴言里面讲，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的儿女有避难所，对不对？可是这句话在圣经上面我们常常引用啊，可是圣经上面这句话里面还缺了几个字。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其实圣经上是怎么讲的？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倚靠，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倚靠，他的儿女有避难所。所以我们今天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大有倚靠，大有倚靠。神就是那个最大的，神是你可以倚靠的，你可以在他身上靠一下，你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慰，你可以在他的里面得着保护。所以敬畏神的人就怎么样？大有倚靠，他的儿女才会有避难所。所以你今天敬畏神，要懂得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倚靠的是大神，我所倚靠的是全能神，阿们。所以我今天敬畏神，我就大有倚靠，阿们，哈利路亚。敬畏神就大有倚靠，我们的儿女就有避难所。姐妹们，特别是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的两件事情放不下的，一个丈夫嘛，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儿女嘛。如果你的今天你的丈夫抛弃你走掉了，你就什么？就是儿女。很多人的婚姻里面，好，婚姻的破坏也是什么？很多的姊妹，我们看儿女比丈夫还重要。好，所以我们也看见什么？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常常害怕。我记得有一次啊，我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她呢，她上班回。上班回来的时候，他家的附近有很多的高中生都在街上搂搂抱抱啊，这样子哈。他看了以后心里就担心了，他就害怕了，他就说：“师母，请你为我祷告，让我为我的女儿祷告。”你知道他女儿多小吗？他女儿只有两岁哈，可是他两岁就开始 worry 担心他，我的女儿。长大到高中的时候，如果像那些高中生在街上搂搂抱抱，他心里就害怕。他从两岁就开始担心了，所以什么？心里怎么样？他感觉到恐惧、害怕，觉得儿女没有一个避难所。所以，但是姐妹们，我真的是要在这里说，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就是大有依靠的，哈利路亚。我们的儿女会有什么？ 避难所。所以今天不是在担心我的儿女会不会有问题，今天我们所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来敬畏神。神的应许是这样子的丰富，这样宝贵，你敬畏神就大有倚靠嘛，哈利路亚。所以我敬畏神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惧怕除去。好，敬畏神就大有倚靠，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越敬畏神，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要把智慧给我们嘛，因为他是我们可以大有倚靠的神，敬畏神就有智慧，阿们。所以第一个，我们千万要怎么样？要敬畏，好，要敬畏神。那么敬畏神，让他成为你心中的倚靠。那么，我也想到哈，讲到这个敬畏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的家里面哈，都会放一个匾牌啊，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所以你要知道，你敬畏神一定会有怎么样？有智慧，对不对？你相不相信你敬畏神有智慧啊？只有一个人说相信，哎，你敬畏神就有智慧啊！啊，所以怎么样来敬畏神呢？那你可能下一句话说了，那我怎么样能够知道我有没有敬畏神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什么？知识的开端。换句话说，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就要从神的话语面来得智慧。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读上帝的话语，你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会把他的智慧给我们，阿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来把上帝的话语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敬畏神，有读神的话语，心里怎么样？还有像玛利亚一样，圣经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救主我的神为乐。所以我们做姊妹的，敬畏神的时候，就要以神为你的喜乐，以神为你的力量。你想到神就高兴，不是想到神说，哎呦，我罪恶太多不敢祷告了。你要想到神的时候，就想到神是让我们心里喜乐的。神，我敬畏神的时候，我的灵里面就欢唱起来。所以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想到神就是一件最喜乐的事情。所以诗篇的作者说，我想到神的时候，我到祭坛面前的时候，那我要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我敬畏神，我是来到神面前，我就有极其的喜乐，我知道他是我的依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可以得到智慧的心，阿们。第二方面，好，我们看到千万要有什么？千万要有见识，千万要有见识。好，我们做一个姐妹，当我们来建造家庭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有见识。一个智慧的妇人是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女人。好，那么圣经上讲到啊，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我说这句话是大错特错啊！中国人的一句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要说，这不是圣经上的话语，这也不是神国的标准。神的命定里面，女人不是无才就是德。圣经上面讲说什么？讲到我们一个妇女如果美貌而没有见识的时候，就像一个金环挂在猪鼻子上，哎，你有没有想过？好，金环挂在猪鼻子上面，所以我们看见妇女要有美貌而无见识，就像金环挂在猪鼻子上。那么因此呢，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千万要有见识。那么见识是什么？你见闻要广，知识要广博。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个时代，我常常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尤其是在这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或者这一个时代的妇女，我们不要做一个关在家里面不知天下事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因为你见识越广，你的见识你才有什么说话的题材，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关心国家、关心社区、关心我们生活周遭的人。我们不要只是在家里面做家事，你觉得你把家里搞得很好就已经好了。我告诉你，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现代的妇女是需要有见识的，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这圣经上说的。人怎么样？人需要有见识啊。那么有见识的人才显出你的才气，才显出你的才华过来。那我觉得我们姐妹们特别要记住哈，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那么当然了，今天不是一个职业的妇女需要有见识，我们家庭主妇也需要有见识，阿们啊！家庭主妇非常需要有见识。我们仔细想想看， 如果我们今天是有家庭的人，好，你的丈夫天天在外面工作，他在外面工作里面有没有女同事啊？有吗？办公室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女同事哈。那现在我们的女人也很能干啊，很多人都是上班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办公室，你丈夫在办公室可以看见很多的女同事啊。那女同事谈话呀什么，就什么都在同一个水平上面谈话嘛，哈。所以怎么样呢？你在谈话里面，有的时候你就。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没有见识，你先生很容易有外遇啦，哈，讲得坦白一点，很容易有外遇，是吧？外面的那个很多很多有才气的、有才干的，多欣赏一点，哈，那哎就糟糕了。那么因此，我们做姐妹的，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们实在需要有见识，实在需要有见识。那么，当然讲到这个见识的时候，大家晓不晓得哈？在圣经上有一个女人哈，是被称为是有见识的女人。你们能不能知道她是谁呀？在圣经上面啊，提到很多的女人哈。那么，我们也觉得有很多的女人都有见识，但是我要跟你说，有一个女人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她是有见识的女人。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呀？猜猜看。要不要猜猜看哪一个女人是有见识的？好，那个猜猜看啊。对，亚比该。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亚比该。亚比该是谁呀？亚比该是后来成为大卫的妻子。那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亚比该。好，亚比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人。好，她的容貌俊美，可是呢她嫁了一个丈夫，她的丈夫呢叫做拿巴。好，拿巴呢在圣经上撒母耳记25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拿巴呢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这个拿巴是一个很凶暴的人，这个拿巴是很刚愎自负的人。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哈，那么配上了一个很凶暴的男人，哈，那么这个婚姻，那么这个大卫呢，当时哈，他因为要逃亡，他要逃亡扫罗的追杀，所以呢，他就来到拿巴所住的那个村庄里面，他就想要跟拿巴说，我可不可以让我的军队从你这边经过，好，那么我会付钱给你，那你就可以给我们一些水呀，给我们一些饼，好，供应我们的食物。那么这个拿巴呢，当时哈就用很凶恶的话语来对待大卫，他就跟大卫说，哈，你是什么呀？他说这个年头啊，背叛主人的人很多，好，那所以拿巴呢，换句话说他就不愿意。那么那一天没想到就把大卫给激怒了，好，姐妹们你要知道，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神给他有两次的机会，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都可以把扫罗杀掉的，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子做，因为大卫一直说什么，他说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能够欺负他，我不能够杀他。所以大卫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他都忍气了，好，都能够把那一口因为他尊重神的受膏者。可是今天来到这个拿巴的家里面，拿巴讲了这两句话啊，大卫就受不了了，所以大卫受不了的时候就准备抄家了，好，那所以呢，拿巴家里的人呢，那些仆人就赶快到他们的女主人，到这个亚比该的那里，跟亚比该说：“哎呀，你一定要想点办法，哈，一定要想点办法。”他说：“不然的话，我们都没有命了。”那么这一个亚比该听到这一话语以后，他就立刻怎么样呢？亚比该就立刻把他家里面哈，可以收拾的东西啊，那个饼啊，肉啊，就全部都预备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他就急忙的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就去见大卫。那姐妹们，我要跟你说哈， 拿这个雅比该，她实在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因为智慧的妇人按照箴言三十一章里面说，她是一个在早上的时候就懂得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所以她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把这些大卫的这些仆人所军队所要吃的东西，他就在最短的速度里面就已经全部都预备好了。所以如果他不能够是成为一个早上就在家里面管家的人，他就做不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亚比该呢，他就做了这些事情，就去见大卫。他来到大卫的面前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亚比该呢，他立刻来到大卫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跪在地上，就在那里跟大卫说，他说啊，你昨天你来到我家的时候呢，刚好我不在场了，那么所以非常的抱歉。他说什么？这个罪啊，都归在我身上。我常想到这个亚比该，我很佩服他一件事情啊，他的丈夫既凶恶又残暴，可是亚比该是一个懂得担罪的女人。担罪的女人，她愿意担她丈夫的罪，她愿意担她丈夫的不是，所以她在那里，她说这是我的不对，好，所以她就在大卫的面前，就在那里跟大卫说。他说这个拿巴本来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换句话说，你不要去跟他斤斤计较。然后呢，这个亚比该也很聪明，他就在那里劝这个大卫，他就对这个 大卫怎么说呢？我很喜欢亚比该说的这一句话语，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然后这个亚比该又说，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你在你平生的日子里面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要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可是你的性命呢在神的手里蒙保护，好像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鸡旋甩石一样。你姐妹们，当我们听见亚比该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亚比该能够明白到大卫什么被扫罗追杀，有机会要杀扫罗，他都没有这样子做。好，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他的见识，这是他的尝试，他能够知道当时的环境。当亚比该在那里劝大卫说，神可以把你的仇敌好像鸡旋甩石的甩出去，为什么？因为曾经大卫用鸡旋甩石把什么？把那个巨人哥利亚给打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亚比该是懂得时事的一个女人，她懂得当时发生的环境。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有电视有网络，很快的能够知道新闻，以前这些新闻传递怎么样呢？还需要一些时间的了。但是亚比该呢，什么是懂得这些时事的人。姐妹们，懂时事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的见识。你知道后来亚比该就在那里劝大卫，他说以后你做王的时候，你做王哦，亚比该还知道大卫有一天会做王嘞，你对不对？好，所以你做王的时候，你如果现在可以把这个拿巴放了话呢，将来你做王的时候，你想起一件事情来，你就不会心里觉得愧疚。你说他聪不聪明啊？他能够有这么智慧跟大卫说这几句话，所以圣经上跟我们解释了，圣经上就这样说，大卫就对这个亚比该说，你和你的见识应该被称赞，你和你的见识要被称赞。姐妹们，大卫就在那里称赞这个亚比该，你和你的见识要被称赞。姐妹们，我要再一次说，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做一个什么有见识的女人。阿们。要懂得时事，要懂得环境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也让你能够多一点有题材，讲话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有多一些的题材。我们需要有见识。 圣经上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见识有才德的女人。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刚刚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刚才我也提到女人呐、我们最大的一个软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情绪，对不对？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不容易控制啊、那个常常在情绪里面。但是呢，圣经上讲这么一句话，好，我念给你听啊。圣经上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什么？他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你读过这句话吗？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没有见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发怒啊！但神告诉我们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真的。当我们有见识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心胸就比较宽广，所以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就比较宽广。那你宽广的时候，你就不容易站在发怒的地位上面。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姐妹们，你要脱去你的缠累，你要懂得学习你的怎么样掌管你的情绪，你就我们就需要学习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女人。阿们、有见识我们就可以不轻易发怒。那么、其实我也应该跟弟兄讲、男人要怎么样呢？男人也需要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其实圣经上讲男人的时候啊，你回去不要责备你先生，但是呢，你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怎么样呢？圣经上说男人 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就什么，就不要 我劝男人无什么，无争论，无争论。换句话说，男人也很喜欢争论的，很喜欢争吵的、劝男人无争论，要什么？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有见识的时候，就能够不要轻易发怒。阿们。好，所以我在教会里跟弟兄们讲的时候，我讲智慧妇人七千万建立家，所以跟弟兄们讲，那弟兄们需要什么？弟兄人要举手要祷告。我劝男人无争论，无愤怒，不要成为一个常常打妻子打孩子的人，要成为一个常常举手的人。阿们。常常举手为家庭来祷告。所以我们姐妹们可以、要学习为丈夫祷告，让他们可以举起手来祷告，让他们可以举起圣洁的手能够随处的祷告。所以姐妹们，我们看见我们做女人的要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好，所以我们千万要怎么样？千万有见识。阿们。第一个，千万要敬畏；第二个，千万要有见识。好，第三个千万，第三个千万就是千万要观察家务。好，观察家务。圣经上也让我们箴言里面讲到说，我们做一个女人，做一个姐妹，我们要懂得观察家务，不吃闲饭。观察家务，不吃闲饭。哎呀，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我们要观察家务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在家里需要把我们的家要治理好，家里要把它治理的好。那么家里要治理的好，就包括整洁啦，包括你家里的运作，我们就要学习能够观察家务。神让我们、姐妹们能够在家里面，要在成为一个家里面的建造者，我们就需要来观察家务。那么这个观察家务呢，就要勤快。我常常觉得说，我们要做一个手勤、手很勤快的人，观察家务。那、我不晓得我们在这里分享过，我几年前呢去Orlando、佛罗里达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跟一些、有一个机构的、一些姐妹们一起的、聚会。那我在那个机构跟那些姐妹们聚会的时候呢，那当时那个负责的、姐妹就说，今天呢我要带你们去见一个人。好，那么、去见一个人，那我们都很兴奋，所以我们那天就、租了一部车子，我们一共坐了16个姐妹，我们一起去见一个人。那这个人他年纪已经非常大了，80几岁了。他是谁呢？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机构，有个基 督教的机构叫 Campus Crusade， 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我忘记中文怎么翻译，就是 Campus Crusade 这个机构。那么在 Campus Crusade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那么他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的太太还在，他住在Orlando， 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地方要去拜访他。好，那我那天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去到他家里面，他住在一个公寓里面，那个去到那个公寓的时候，按电梯，好像不要十几层楼哈。我们上电梯的时候啊，这个老太太手上拿一根拐杖哈，就在门口迎接我们嘞，哈，就在迎接我们。哇，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惊讶。那啊，你知道我这点我非常的惊讶，或者说非常佩服这个老太太哈。那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呐，我不晓得你在家里有没有请客过啊。小组聚会啦，在家里面请客，你知道我们通常人家 在家里，起码我是这样子哈，在家里要请客要人来的时候，哇，就在那里哦，蓬头垢面在厨房里煮东西，煮东煮西的哈。人家来的时候又如果是小组聚会或者弟兄姊妹来，在里面就在厨房里面说门没关，请自己进来。好，然后呢也很少说啊，真的到门口哈，穿着整齐的在那里去迎接。哇，常都在厨房里面都觉得哎呀，待会客人要来了，这个菜还没煮好，紧张的个不得了哈，这样。所以那天我一看到说哎呀，我观察家务，我就觉得说下次我要改变，我一定要请客之前呢先去洗个澡啊，洗个头啊，哈，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哈，要站在门口哈迎接。哎，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做到，因为我觉得那天我觉得好舒服哦，他在那里迎接我们，就感觉到什么，我们是嘉宾，我们是贵宾的感觉。好了，我们进去他的家里面要吃饭的时候啊，他就拿了一个像热水瓶一样的哈，就是说问我们要给我们喝汤。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人看，我从来没看过别人用热水瓶把汤哈放在热水瓶里面这样倒出来。然后呢所有桌子上的家具，当美国人可能比较讲究一点，都是哎呀好漂亮的小杯子啊小盘子啊，就这样，哎呀，就每一个人他就用那种像喝那个咖啡 espresso 的那种小杯子啊，就给我们每一个人倒汤，倒在那个里面喝。哦，我一看以后我说这我又学到了哈，我就想起来哎呀，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你啦，起码我是这样，我们家里面的碗柜哈，漂亮的碗盘摆在那里，恐怕十年都没有拿出来用过一次啊。哈，我们现在用的纸杯啊纸盘这样子，为什么不把那些漂亮的餐具拿出来用一下呢？现在我们也讲究什么环保嘛哈，我们应该哎好好的用一下。那我就想，我说哦，这一点我又学到了，我回去以后下次请客一定要把所有漂亮的餐具拿出来用，这感觉多好啊。好，所以呢那喝汤，那喝汤的时候跟我们道，我说哇，这个我又学到了，我从来不知道汤呢可以先煮好放在热水瓶里面，倒出来的时候很优雅嘛，不会倒一个大汤锅哈，拿一个汤勺来搞来搞去哈啊。所以我那天我觉得哇，这个我又学到了。好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们美国人就很简单，中午哈，他就有 sandwich 啊，上面放一些，可是他都把它点缀得很漂亮哈。哦，我好像在馆子里才有这种情况，在家里面哇，他每一个，所以你就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舒服哈。然后呢，吃饭时这个老太太就哇，我们就称赞这个汤很好喝啦，啊，称赞这个什么小点心也做得很好。就这个老太太后来就跟我们那天，我觉得跟他谈了几句话，我学到很多啊。他就讲到说，他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 Table 啊，书的名字就叫 Table。那本书的也是一个基督徒所写的，叫 Table。那么就特别讲到说，我们应该要恢复 Table 的 manner。好，餐桌上就是讲到餐桌，所以他就在那里跟我们讲说，其实呢，他说他就举那一天吃饭的例子跟我们讲，他说啊，其实啊，他说你们都觉得我这个汤很好喝啊，他说我这个汤是 Costco 买来的，他就把从 Costco 买来那种很现成的啊一些汤，然后回到家里面呢做半成品的加工啊，然后呢 弄出来给我们喝啊、哦！我说对呀，这个有些东西也是很好，我可以运用，不是每一样都全部都要从头做起啊。有一些我们生活很忙碌或者我们没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半成品，把它变一变，可以做一餐很美味的食物。所以我就说哇，下次我也要去 Costco 买那个汤哈。那美国人很喜欢喝那个叫 tomato basil 那种汤哈，所以他就是那天很半成品，所以他就哇，我就觉得很对。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学习到的。他说我们现在当你们这里是加拿大了，我们美国，他说我们现在在美国已经越来越少全家人一起同桌吃饭，同桌吃饭。他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我们以前的时候，都是全家一起坐在那里啊，一起同桌吃饭。他说因为在同桌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有时间来沟通，大家有时间来分享，就有 family time。 他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学习重新恢复让全家一起坐下来吃饭的时间。哦，我听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的确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吃饭的时候，小孩子叫了个半天电视机前面吃饭，先生电脑面前吃饭。我们现在呢，大家时间忙碌的时候，全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概越来越少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所以那天我就学习到，我就发现观察家务，我很多东西可以简化一点，但是呢要达到什么好的目标，要达到好的目的。那后来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桌上的桌布太漂亮了，勾花的花的那个桌布。后来这个老太太也很有意思，她跟我们说哎，你们看看我这个餐桌这个桌布，砰一下她把那个桌布一拉起来，我才发现那是塑胶的塑胶的，更是上面很多的花。然后她就说你这桌布一拉起来，所有的碎渣子一拉起来都掉下来了，所以清理桌子非常的简便。哇，我说下次我也要去买这个桌布，买这种勾花又漂亮的桌布，清洗又方便。所以那次我在他那边吃一顿饭，我学到很多的功课。我回来以后我就在想，主啊，我要求你来帮助我，要做一个懂得观察家务的人。从这些事情我就有学习到，我的家里面可以更多的被建造起来。那一次我也想到难怪，其实我那次从他那边回来以后，我就发现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其实非常希望跟我们能够有一个全家一起吃饭的时间。也许小的时候他不那么觉得，等他长大了以后，他会非常宝贵这一段时间。我就想到那一年，其实我带一个团队去以色列，我要去以色列，那一次我是刚好要去以色列，我是要在美国的感恩节的前一天回来。那所以呢，我婆婆就体谅我，我婆婆说今年感恩节我们就不要在家里吃饭了，我们出去吃馆子。因为你妈妈就说我很辛苦，刚刚从以色列回来，因为每一年的感恩节都是我在那边打理这样。那可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已经很大了，我的女儿就说 No， 感恩节就是应该在家里吃饭的，应该在家里吃饭。我女儿就说 No。 那我婆婆就说那你妈妈很辛苦啊，我女儿就打包票，她说没关系，妈妈煮饭我整理家里我布置所以她就说她要布置整理。那你知道我们美国感恩节一定要烤火鸡，火鸡呢都是冷冻的要拿出来解冻，要呢要很多时间，一天解冻是不行的，你要好几天以前。所以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就写信打电话提醒我的女儿不要忘记买火鸡，不要忘记买了火鸡以后要解冻，这样子我回来才能做，因为我是感恩节前一天的下午才回来，所以我就讲好了。所以我的女儿就跟他们联络就我真的是感恩节的那一天，就全家人在我们家吃饭。后来照了一个照片，我都不知道那是我家因为太漂亮了，整理的很漂亮。我的女儿把家里布置的好漂亮，因为她也是学设计的把家里布置好漂亮。然后呢，那一天我就真的学到了，把我们家里最漂亮的碗盘全部拿出来用所以一家那天我们那10多个人吃饭，都坐在餐桌上面享用那个哇，那天吃饭大家都好高兴，聊得很愉快。那一天我发现，我说原来我的孩子 非常纪念到喜欢这个全家在一起的这一个时间，小孩子非常的宝贵，等到长大以后他们会非常宝贵这一个全家在一起的 table time。 所以 我想这是我们姐妹观察家务里面我们 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好，所以这是什么，千万要观察家务，这第三点。你们是不是时间到了，饭已经准备好，所以我们要结束了是吧？好，那下午讲吧，可以吗？啊，还是你们要听完再吃？下午，好好好，那我们复习一下哈。今天我们讲了几个千万，第一个千万要什么？敬畏。第二个千万要有见识。第三个千万要观察家务。好，那我们先结束，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真是愿意我们能够奔向我们的命定，你给我们的命定里面真是愿意我们是为人妻为人母，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奔跑你在我们前面所给我们的道路。主，我今天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姊妹，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存着那个敬畏你的心，我们也愿意靠着你，我们就能够有见识。主，也帮助我们成为观察家务的人。主，我们现在中午要吃饭了，主，也求你让我们在餐桌上，我们在彼此的分享，我们在彼此的讨论里面，真是能够看见主啊，你的爱你的平安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也欢迎你让我们在桌上享用午餐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